他们再也不敢盖圣殿，所以圣殿一直到现在没有盖起来，不要忘记跟那个很有关系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圣殿不圣殿是跟见证有关系的，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就在同一天，这个 Petra 就变成平地， Petra 就完全没有了。你这边没有了，那边也没有了。我们现在问，你怎么会刚好碰巧的，在迦南美地，在大卫城，在耶路撒冷要建造圣殿，这个当事关重大，这个事关神的见证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吗？以东应该很高兴，对不对？结果同一天 Petra 就变成废墟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去约旦，你看见 Petra， 你不是光看看风景就完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你如果知道说那个为什么 Petra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你要记得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发生那关，到底他们俩是兄弟。我听说啊，这个兄如果是双胞胎的兄弟或者姊妹，常常这个病那个也会生病，你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啊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历史上这是事实，就是那个我们刚才所讲的，神怎么把他拉下来的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在那个就是罗马帝国以后嘛，他以东一直是罗马帝国的好朋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现在我刚才说过嘛，希律就是跟罗马做好朋友的，希律就是以东人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等到这个以东这个罗马跟希律是好朋友，所以他们联合起来，那当然可以对付这个犹太人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按道理来讲，他们自己应该他可以生存下去，对不对？你做了好朋友，结果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是同一天，等到圣殿不能重建那一天，也就是以东变成废墟。所以今天大家问以东人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以东在哪里。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，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盗贼若来到你这里，或强盗夜间而来，你何竟被解除？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？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？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？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？所以以东呢，什么时候崩溃？重点重在哪？重在他里面有宝贝，终于被人看见了。他有一个世界，终于被人发现了。他在暗处，世界在明处，所以他可以得到世界所有的财宝。这个有一天不要忘记了，他的秘密也会被人发现，明白吗？所以很多很能干的人，他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，他得了很多的好处，但迟早有一天，就像这里所说的，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，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，直到交界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他要骗全世界，全世界也在骗他。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呀网罗陷害，在心里毫无聪明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。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当你每次读到约伯记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从乌斯那个地方来，乌斯那个地就是以东这块地方。所以那里有个什么特点？以东有个什么特点？是出智慧人的。所以约伯他最大痛苦就是三个朋友给他的，那些都是很有智慧，都是哲学家，都是思想家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。提曼呐，你看见吗？这都是以东这一块，也是约伯故事里面提曼呐，你的勇士必惊慌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建筑。特别这里讲的一座山叫做以扫山，因为以扫山跟锡安山 是相对的。以扫山代表神的见证，在以扫山不要忘记他的什么，他的这个同胞，就是双胞兄弟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想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那么以东到底代表什么？如果雅各，我们是雅各的话，以东就值得我们自己来说的，自己来说。雅各特别给我们看诡诈的一面，肉体的一面。但肉体的双胞胎就是我们的己。我们的己是什么呢？是隐藏那一面，别人看不见。我们里面有多深，你看不出来。外面好像就是个，就给人看就是块磐石，有人根本还不知道里面还躲什么东西。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里面有多深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就代表我们的己，包装的己，修饰的己，隐藏的己。全世界看不见我们，但是我们看得见全世界。肉体容易让人认识，容易让人看见，因为它是肉体。今天最难给人看就是我们好的那一面，其实是最隐藏的一面。所以表面上是粉饰过的，表面上是修饰过的，表面上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只有十字架知道我们有多深。所以十字架在我们上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把我们从高处拉下来。你信不信？今天我们什么话都可以，今天什么话都可以听得进去。有一件事没有人可以伤我们自尊，伤我们自尊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你可以说啊，他可以说，哎呀，我在肉所有弟兄姊妹中间我肉体最大的，但你不可以说阿门。你在旁边说没有错，你果然肉体就他一语生气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的肉，今天肉体就是要戴最高，就喜欢戴高帽子。所以你很可惜的就是今天很多地方，你看见有的弟兄们很喜欢给别人戴高帽，有的人在讲台上就给别人戴高帽子，因为多戴几顶帽子你就来了嘛。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己是不是应该培养他，是不是应该多给他戴几顶的帽子，还是我们的己必须要被拉下来。我们都坐在我们自己的宝座，我们都在高处，别人都不认识我们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有一句话说，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。那么从属灵的话来说，十字架它永远是要和我们肉体征战。不错，这是我们看得见的。我脾气不好大家都知道，什么部队都好，那最别人最看不见就是你最温柔的那边，最好像最好的一面，那就是我们的己，那就值得以东来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以东的命运其实跟雅各的命运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个领会以后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段，是为什么俄巴底亚书是在所有的小先知中应该是最早的。因为我们说过了嘛，我们读过阿摩斯书，读过何西亚书，读过米迦书，你知道根据圣经的内容，你知道是和以赛亚是同一个时候，就同一个时候，所以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我们晓得。那你怎么知道说俄巴底亚比这个还要早呢？当然你要从这里面可以去找出来，你才知道什么时候还要早。好，所以有一把钥匙很重要，你就知道说俄巴底亚书为什么是最早，是在小先知里面早的，比以赛亚书早，比这些都说还要早。我们看一看啊，下面说第十一节，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那当然是耶路撒冷来说的了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你已经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好了，这有一句话叫做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。那现在问题是什么日子？是不是指着巴比伦的时候？不是。是不是指着别的时候？也不是。罗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不需要研究的，因为就是一个国，一拿就拿下来，还研究做什么呢？ 所以如果讲研究的话，一定是有两个单位同时要拿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同时打耶路撒冷，就打完了，现在会说谁要得耶路撒冷，你要研究嘛。你如果捏好揪，那么好，耶路撒冷给我的或者不给我的，那所以现在你要到圣经去找，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次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是捏揪的，就是说两个单位同时攻打耶路撒冷，然后最后呢，如果两个单位那么才谈到捏揪的问题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就知道应该是什么时候的故事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翻一段的历史。翻一段历史呢，我们暂时不要去看这个北国历史，看北国历史就比较麻烦了，那就要去看这个列王纪上下，就太复杂一点。那如果你要看耶路撒冷这段故事呢，最好那当然只好看历代志上下，因为历代志上下只讲北南国，南国不讲北国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那段，读那段历史。好，那么当然我们会找的就是历代志。那历代之上呢，当然是讲到所罗门的，所以多半应该在历代之下，我想这个就容易找了。好，历代之下，那么大家就要从耶路所罗门建造圣殿开始。好，那么这样你再一起读下去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现在在历代之下只讲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只有一个王朝，只有一个王室，那并没有只有一个朝代，没有两个朝代。那如果你读北国的话，你看见有耶罗波安朝代，然后耶户的朝代，有亚哈的朝代，是完全不同家，而他们篡位就表示他们没有血统的关系。但那个就不是了，历代之上下讲到都是要坐在大卫宝座，当然他们流的血都是大卫的血，都是大卫的血统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整个犹大历史里面，有没有一次是耶路撒冷亡国的、亡掉的？所以你要慢慢去看。好，那么你再找下去的时候呢，好，那么你一直读下去，好，你自然的就找到什么呢？就找到二十一章，历代之下二十一章。那历代二十一章呢，你知道一个王，很有名的王叫约沙法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约沙法的确是一个犹大的王。那么然后呢，他的有儿，你从二十一章看他，约沙法与他列祖同岁，站在犹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那里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这个犹大的许多王里面，约沙法就生约兰。约沙法是个好的王，没有错，但是约兰就不是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下去就知道，第五节，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与亚哈家一样，那这就很可怕了。那个时候北国是亚哈的王朝，南国还是大卫的王朝，但是呢，大卫王朝应该是要模仿大卫所学的事，怎么会是现在就行以色列诸王道呢？以色列诸王道就是拜偶像的道，当然是离开神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这个结亲很重要，这一结亲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就和什么，就跟北国一样，你看一结亲就不同了。所以这是约兰的年代，所以大家知道说约沙法是个好王，但约兰呢就不行了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，娶了他。然后第7节，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。什么意思？证明说那个时候约兰呢一定是做了一些事情，明白吗？是超过了神忍耐的限度。虽然是约大与徐亚，也虽然是大卫的宝座，虽然是的确是可以说是大卫的王朝，但是你知道神忍耐是有限度的。 你今天可以娶她做妻子，但是你今天不能到一个地步，没有，好像神是没有无限多的忍耐，没有。所以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约，不肯灭大卫，他可以灭大卫的家，明白吗？